我想大家已经做了很久了啊，我这一堂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你们如果在我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马上举手啊。我希望我们这一堂我们有一个互动啊，不是我一个人在讲，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可以马上就举手。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属灵的操练。我们属灵操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浇灌我们生命的根基啊！先请大家看一张这个照片。我们德州啊，这个气候是比较干燥，虽然前几天这个雨水很多，可是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常常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下雨。那再加上这个炎热的气候，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你会发现在我们房子的周围，那个土啊，已经跟这个地基有一些分开了。那有些你看在地基的旁边，如果说你这个 sprinkle system 浇不到的地方，那个土就开始会有分裂。那如果说你们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你们会拿着这个水管就到这个已经裂开的地方去浇水？为什么？因为你要让这个水保持一定的水分，让这个地基能够维持稳固。如果你看到了，但是你却去忽略了，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地基就开始会裂开。你当你地基裂了以后，怎么样？上面的房子就开始会出现问题。如果你还是这个置之不顾，这房子就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塌下去了。将我们生命的根基啊，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保持这个生命根基的稳固，这是我们的责任。神把我们的根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去维持这个基础的稳固。我们都说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把我们从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夺走，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事物可以把我们对神的爱吸引离开。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猜猜看。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得救了以后，神没有马上就把我们接回天家，神仍然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神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要我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神在我们人生的当中都有他非常完善完美的旨意，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查验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善良完整的旨意呢？那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操练。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要怎么样操练它？那就是我们要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过着一个团契的生活，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最重要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我们要有一个灵修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样？上个礼拜牧师讲过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对，信仰生活化。这伯母这个非常的专心。我们要有信仰生活化。什么是敬拜？什么是敬拜？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在威斯敏斯特这个真理问答 Westminster 这个 Short Catechism 里面有第二条，他问到说，我们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那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这个 Thomas Watson 他说，荣耀神这句话的意思包括了下面四个含义，包括了什么？我们要这个感恩、崇拜，我们要有感情上面的喜悦，我们还要顺服。所以你看到他把崇拜包括在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个毕竟呢，所以毕竟神是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供应我们生活上一切的所需，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未来，所以我们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 那敬拜的，我们有刚才我们像我们刚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集体的敬拜，我们也要有个人的敬拜，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对神有感恩，有赞美，有颂赞。但是不论是你是个人的敬拜，你是集体的敬拜，我们都要全人的敬拜。什么叫做全人的敬拜？全人的敬拜就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四节所说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另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虽然仪式这个 外面的敬拜的方式是有它的重要性，但这不是敬拜的实质。敬拜的实质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充分领受到神爱的人，还有做一个受教的人。另外属灵的操练包括我们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是什么？团契是什么？谁要回答一下团契是什么？首先，团契不是什么？团契不是一系列的活动，团契是一个非常这个亲密的一个团体的关系哦。团契这个字英文是什么 ？Fellowship。有人把这个 fellowship 做这样的分解哦，是 fellow 跟 ship 组合起来的。换句话说，就是 fellow at the same ship， 那就是在团契里面。我们有一种同舟共济的这种很亲密的关系哦。团契呢，团契生活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十八，提到了十八次，所以可见基督徒要过一个有团契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团契包括了下面三个意义：第一个，我们要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有份，彼此的相交。我们怎么彼此分享什么？彼此在信仰上面的分享，彼此在爱心上面的分享，我们彼此有份，我们是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们是在基督的受难上面有份，我们在这个共同的分享上面有份，彼此相交。在这个团契的当中，不只是信徒跟信徒相交，当我们过一个团契的生活的时候，信徒也要跟神相交。所以你可以看到团契的生活跟一般这个社团的生活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信徒互为肢体，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是团契生活的精髓。另外我们要过着有奉献的生活，奉献包括这个时间、精神跟你才干的奉献，还有时间、精神、精神、才干的奉献，还有这个金钱的奉献。我们时间跟才干的奉献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那我们金钱上的奉献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可以帮助我们一个认识神主权的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能力去赚钱，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才干，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面奉献，我们表示神这个主权在神的身上，这个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主权是在神的身上，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管家。那刚才牧师也有提到说，求一管家的就是一个忠心。最后我们要有一个灵修的生活，外在的表现要有内里的实质，内里的实质是由于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我们与神的关系完全在乎我们灵修的生活。不是完全在乎，就是在乎我们灵修的生活。什么是灵修？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灵修，是不是？是。说是的举手。说是也对，说不是也对。 灵修祷告赞美神，这是一种不是读经祷告赞美神，这是灵修的方式。灵修的意义是什么？灵修就是与神亲近，与神相交。所以我们不要把灵修变成一种宗教的仪式，而是要把它变成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把它变成我们的 lifestyle。 当我们谈到灵修的时候，通常要包括下面几件事情：要宁静，要聆听，要倾诉，行动。诗篇第130篇第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当我们要灵修的时候，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期待与神相交，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等候的心态，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当你把它看成一个例行的公事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期待等候的心态，你只会想赶快把它做完，结果就是草草了事。Okay。 聆听，在我们与神相交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唱诗，我们能够听到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如果所以当我们灵修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匆忙，你在匆忙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你就没有那个灵敏的心，没有那个敏锐的心去听到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我想我们在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孩子要出门的时候，那做父母的就苦口婆心的交代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可是孩子急着出门，匆匆忙忙的，你给他讲了一大堆，他根本没有听进去，他就跑出去了。如果我们灵修是匆匆忙忙的，当神要对我们讲话了，一的你听不到，要不然你就听而不闻，左边听，右边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聆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三，倾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倾诉了，就是你在神的面前完全把你的感情倾倒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保留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当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我请大家注意这里的两个字哦，就是一无挂虑跟凡事。所谓的凡事，就是你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一无挂虑，当我们把任何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以后，你就不要再把它揽回自己的身上。最后，行动。唯有详细查看那完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得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当我们跟神相交，神对我们说的话，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个心意以后，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行出来。比如说昨天晚上你跟你的太太吵了架，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你读到了以弗所书，告诉你说寒露不可以到日落，然后你在祷告的时候神也感动你说你去跟你的太太和好，跟他道歉。可是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你就是不肯跟他道歉，结果整天家里的气氛冷冰冰，你自己白受罪。或者是比如说你把你心中的一些忧虑，你的愁烦向神倾诉，你祷告神说求神赐给你信心，能够放心的交托在神的这个保守跟带领之下。刚刚祷告完，你说完阿们还不到几分钟，心里就开始嘀咕了，神啊，要是发生这事怎么办，要是发生那事怎么办。结果整天心中没有平安。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听到了，神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在生活中把它行出来，这样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如果我们不愿行出来，我们便失去了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在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实际的去实行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转变一个方向，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要灵修。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时刻在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敌人是谁吗？只有撒旦吗？马丁路德告诉我们 ，OK， 信徒生活中经常面对的三个敌人：撒旦，没有错，这个世界，还有自己，尤其是我们的老我。你对你所面对的这个三个敌人，你有多大的认识？你认识他们？你认识他们吗？你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样方法攻击你吗？你知道他们会让你陷在什么样的陷阱当中吗？当然，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要靠着圣灵来打赢这场征战。所以撒加利亚书才说嘛，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但是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些敌人有所认识，我们才不至于，我们知道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防备，怎么样的装备自己，在这场属灵征战的当中，我们不会落得这个惊慌失措。看看撒旦，我们说第一个敌人撒旦，圣经说他是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换句话说，他随时随地的在那里等待着寻找他的这个猎物 ，anyway， 你们知道就是 plunder，OK。而且你不要太有自信，你认为说撒旦不会来试探你，耶稣都会受到撒旦的试探，更何况是我，你跟我。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撒旦会趁虚而入。这个软弱，不仅是指我们肉体上面的软弱，我们心灵上面的软弱，我们感情上的软弱，这是撒旦寻找的破口，他会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而且当我们愿意去服侍神、亲近神的时候，也常常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通常会从四个方面来试探我们，他会拆毁我们对神的信心，他让我们感到忧虑，让我们感到害怕，因此我们在对神的信心就会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还有撒旦会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第二个敌人，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环境，它的空气受到了污染，更严重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有道德观受到了污染，更加的严重。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世界。那怎么办？我们神没有把我们马上接回天家，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处于这个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读到了，就是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啊？这是在诗篇十七篇十四到十五节讲的。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死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们所追求的是短暂这世上的福乐，然后就他们人生的目的来讲，他们实际上他们也很成功了。很多人他们在财务上面，神就是这里讲的说神用财宝充满了他们的心，他们拥有这世界上许多短暂的享乐，但是他们不重视这个永生。诗人在这里说：“求你救我脱离世人”的意思就是说，求你不要让我落入世人的这个窠臼的当中。然后，求你让我能够得见你的面，得见你的形象的意思就是说，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样处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一个就是不要落入这个世人的窠臼当中，不要学习他们只追求这些短暂的享乐。我们所追求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能够帮助我们虽然处于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马丁路德说，在这三个敌人当中最难对付的就是你自己，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们的老我。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人会怎么样？人会自我崇拜、自我中心，人会自甘堕落，而且会自暴自弃，所以真的是很难对付。那我们要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这个老我？ 那就是我们要更新，灵命要更新了。灵为什么要灵修？第一个，我们面对三个敌人，这三个敌人时常的在攻击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啊。第二个灵修，我为什么要灵修？就是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啊，刚才牧师也有提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好像这个树的根啊，在地表底下你看不见的那个根，决定你在地面上你生命的强度跟韧度。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哦，你看这些树长得茂盛不茂盛？非常的茂盛，你看它枝叶多非常的茂盛哦。但是你知道它的根有多广多大吗？通常你在这个我不是这个植物学家，所以我也，但是我参考资料，他说通常你在这个地表上面看的那个树，它外面那个枝子树叶长得有多宽呢？地底下的根最起码就跟上面的树叶一样的宽，甚至更宽。所以你看这么样一个茂盛的树，它的根是长得这么样的深，这么样的广。这里有三棵树，同样的树 ，OK， 同样的这个 bush， 你看看它们的叶子，第一个是非常的清脆，第二个已经有一点黄叶子啊，然后有一点黑黑的，第三个就是快死的样子。如果你把它从地底下把它拔起来，你会发现它们的根跟它们上面的这个叶子非常的 match， 非常的吻合的，是骗不了人的。所以我们地底下看不到的那个根，决定我们在地面上我们看到生命的强度跟韧度。如果你的根不够深，你的根扎得不够深不够广，当你人生的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应声就倒。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任由我们的根被这个土壤的这个毒素，被这些虫害侵蚀的话，如果我们任由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侵蚀毒害的话，不需要什么人生的风暴，时候到了你就倒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我们属灵生命的培养，就是让我们的根能够长得又深又广。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我们谈到灵修的时候，有四件事情，还记得是哪些四件事情吗？我请大家考一下大家。刚才我们提到，当我们提到灵修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宁静在这里。第二个呢？请听，请述。第四个，行动。当我们谈到灵境的时候，包括了三个方面：时间、地点跟原则。首先，时间这个给你们看。首先是个时间，这里有两节经文哦。第一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就是耶和华早晨我必听，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且要警醒。马可福音1:35记载着，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这里提到的都是在什么时候？都要早晨。所以灵修的时间应该在早晨，是不是？是不是早晨最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晨往往是我们灵修最好的时候。可是有人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任何理由说明说灵修应该就在早上？那我能不能在晚上呢？或是有其他的时间灵修呢？或者是我的生活作息非常的变动，那我怎么样安排这个有规律的这个灵修？我们一个问题来看哦，有没有任何理由说明灵修就必须在早上？通常在你起床一两个小时之内，如果你没有开始灵修的时候，你就放不下你手中所要做的事情。你如果是开始去做别的事，你就放不下你手中所要做的事情。然后你拖得越久，手上的事情就越多。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结果就是什么？算了，明天再来吧，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而且呢，以前我就自己立定一个心志了，就是早上起来先看神的话。 在我立定这个心智以前，早上起来就在 internet 上面先看当天的这些新闻，就看的都是社会上所充斥的暴力，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越看心里面就受到，就是越烦躁。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去灵修的时候，那根本你就静不下你的心。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先读完圣经以后再打开电脑。那这里有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做父母的，那小孩子，那有小孩了，小孩起床以后都要照顾他，对不对？那小孩要这个要那个，你哪有那个起床以后就哪有那一段安静的时间去开始灵修？那当然了，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不一定说你在早上就要灵修，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找一段安静的时间。有些人认为说，我晚上下班以后，那个时候是我安静的时间，可是这也会有一个问题啊。你工作了一天，如果就算你在家照顾小孩、做家事，你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你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你在晚上要开始灵修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这个在祷告啊，在你读经的当中，就带着你进入了梦乡了。所以在晚上灵修，当然你可以，但是这个是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是越晚啊，这个夜猫子越晚，他这个精神越好，对不对？那而且夜深人静嘛，这也是一个安静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早上灵修也可以，晚上灵修也可以，但是重点是你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而且你要在这段的时间你能够集中你的精神。那有些人他生活经常会有变动，早上晚上这个作息也不一定。那可是就算你的这个活动再怎么样有变动，一天的当中总是有一段的时间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的。所以关于时间，就是我们要找一段时间，找一段我们可以安静的时间，然后利用那段时间好好来读神的话。关于地点呢，有几个，你问你自己，要在什么地方来灵修？第一个，你能够专心吗？然后你能够不受骚扰吗？能够使你与神亲近吗？你可以享受你灵修的时间吗？如果你早上你选择在你家里的这个breakfast room， 然后你的小孩一直在那边大吼大叫，妈，我不要喝牛奶，我不要喝牛奶，我要喝果汁。然后你太太又在那边吼，你又把牛奶打翻了。你在那里坐着，你能够灵修吗？那有些人说，我有听过有些人说，他在灵修的时间是，在上班的开车的过程当中，然后打开 radio， 然后听那个基督教这个电台的这些这个牧师的讲道或分享。你在那个时候真的可以专心吗？啊，如果你这么专心去听那一段的这个那个信息的分享的话，我想你可能开车就不很专心了。那你的灵修可能会使你提早进天家。所以我们在选择地点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专心，我们能够不受骚扰。你到 Starbucks 去喝咖啡，你说坐在那里那段时间喝咖啡的时候在那里灵修，可能吗？那顾客进进出出，你会不受到影响吗？所以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方，也许你早点提早到办公室去，在办公室里把门关起来，或者是你在你家中的书房，不会受到孩子的干扰，然后能够让你亲近神，能够享受你灵修的时间的。所以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恒切，不要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我们要定时，我们要定点，而且是单独灵修，是我们单独与神相处的时间啊。我们讲到是个人灵修的生活，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我们要单独。第二个，当我们讲到这个聆听的时候，我们要读经，读了经以后要默想，而且我们要有系统的读。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解经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灵修的教材，然后阅读这个有关于这个属灵的书籍哦。有关于这个读经跟默想，你们有听过归纳式查经这个 term 有没有？归纳式的查经，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呢？就是你 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观察这个经文到底说的什么，然后解释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默想我怎么样，这个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怎么样在我生活中把它运用出来。那有些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很多的经文我观察了，但是我要去解释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这个解经的书籍，但是参考解经的书籍，参考解经的书籍不是说完全以它的意思为准，我是说参考解经的书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经文的解释可能会有出入，而且你参考这些解经书籍你要非常的注意啊，你如果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经书籍，你可以问牧师，问韩牧师，问王牧师，我想他们在这方面他们都有很好的这个资料。另外呢，关于有系统的读哦，我们早上起来这个读经啊或灵修的时候，不是把这个圣经随这个 randomly 把它打开，今天打开到哪里我就读哪里 ，OK， 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有系统读，或是你按着经卷来读，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主题，这个主题里面有哪些的这个经文，你可以这样子有系统读。所以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有关于这个灵修的教材。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灵修不是以这个灵修的教材为主，我们是以它为辅。换句话说，你如果你的灵修你只是看这些灵修的教材，你自己不读经的话，那么你只是在读那个写灵修教材的人他对你所说的话，你不是在读神对你所说的话。是我们自己读经，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这些灵修的教材，让他来他有一个比较美好这个比较好的这个 schedule， 我们按照他的 schedule 来读，但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要去默想啊，这个经文不是以这个灵修的教材为主。那另外阅读这个属灵的书籍，这不是经常性的去做，而是说有一些属灵上面的伟人，他们在他们属灵生命上面有什么历练，他们写下了书，写下了他们的见证哦，比如说有关于一些这个属灵伟人他们的传记，这我们可以读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有些时候也会有达到那个鼓励激励的效果。另外有关于倾诉，你向神倾诉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用这个你的 iPad 也可以，你要用手写也可以，你把你祷告的事项写在一边，你一页左边就写求告，右边写神的垂听，然后你把你向神祷告的内容把它写下来，今天我向神祷告祈求了什么。当然垂听那一方你祷告完是空白的，可是往后当神答应你的祷告，你再回去把神怎么样答应你的祷告，神怎么样这个垂听你的祷告，把它写下来，日积月累，当你再去回头看看你的求告跟垂听你所记录下来，你会发现神是何等的信实，神是何等的这个怜悯关顾我们，这对我们信心的增长是非常具有鼓励帮助的效果。另外当你读到某些经文，你觉得非常喜欢这些经文，你就把它写下来，如果更进一步试着把它背下来。那你常常你在比如说像我每天会慢跑，在慢跑的时候你就把这你曾经写下来的这些经文，你在心里面把它这个 recite 啊，把它背诵下来，你会觉得你在做一些很无聊很 boring 的这个慢跑的时候，很快时间就过去了，而且你是沉浸在神的话语跟你的交流之中，那一个很 boring 的时间就变成一个很愉快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这方面的这个 practice。 行动灵修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属灵的知识，灵修是要让我们更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我在这个 Dallas 这个修这个属灵生命那一门课的时候，那个教授他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了下来。他说知识并非力量，知识应该从应用支取力量，那么你所听到的就能够进入真实。你想想看，你如果你只是 读神的话，但是你不把它应用出来，你的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支取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力量，因为那只是变成你头脑上面的知识，那不是你生命上面的流露。可是当我们愿意把它应用出来的时候，知识就从我们的应用当中支取到那个力量，我们所听见的借着我们的实行就能够进入真实。这是在雅各书一章22-25节，只是听到，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一个能够行道而不是单单听到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会很诚实的去思考。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了，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那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是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这个是他会行道的人，他是会仔细的去查验。然后他说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际上的把它行出来。一个会听到而且会去行道的人，他会着实的把它履行。神给这样的人一个应许，他说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的得福。这是神给一个愿意听到而去行道的人，神给他一个必然的应许，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好，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灵修包括了什么，我们在这四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应该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今天是我们这个2019年第一个主日，那是我们 make a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啊？这个我们立志要过一个这个在2019年开始立志过一个有灵修的生活呢？我们要 steal, drink and lie。啊，不要紧张，我们 steal time out of every day and read God's word。我们 drink from its clear and refreshing water。Lie on your bed at night and meditate。不过这个只是我让大家轻松一下而已，这其实有点不大正确。我们当我们在灵修时候，我们 steal time去 read God's word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应该 meditate， 不是晚上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才去 meditate。我只是让大家轻松一下。Dr. 这个 Harry Ironside， 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 preacher， 他是一个讲道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基督教书籍的著作者。他在1929年到1948年。将近20年的时间，他是担任这个芝加哥非常有名的牧笛教会的这个牧师哦。那有一天，有一个非常仰望他的人就对他说：“他说 ，Dr. Ironside， 我知道啊，你每天都很早就起来，然后读你的圣经哦。”那他就回答：“是啊，我已经行之有年了，已经很久了。”那这个人就说：“哦，那你是怎么办到的？你能够持之有恒这么多年呢？啊，你是不是经常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他说：“没有。”我只是早上记得要起床而已。I just get up。所以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Just get up。这里有一张图片。我不晓得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在你灵修生活上面。越下面的是越消极 越负面。那越上面的是越积极越正面。最下面说 I won't do it。我不想做。再下来就是 I can't do it。我做不到。然后想一想 ，I want to do it， 好吧，我想去做，但是想去做 ，How do I do it？ 我怎么去做呢 ？I will try to do it。Yes, I can do it。Yes, I will do it。然后最后 ，I did it。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灵修的关系是在哪一个阶梯哦，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往上爬。有些人可能说 ，I already did it， 但是我灵修的生活，我感到非常的枯燥，这到底什么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时候你就要好好去反省，你是不是渴望亲近神？你的灵修是因为别人叫你这样做，所以你才去做， 还是你真的是渴望有一段跟神亲近的时间呢？Stop saying I wish, start saying I will. 不要再说我希望，我希望，就说我 I will. No more yesterday, yesterday you say tomorrow. Instead, do something today that your future self will thank you for. 知道对的就立刻去行 ，OK。这是一段这个商品的广告。Quit making excuses, putting it off, complaining about it, dreaming about it, whining about it, crying about it, believing you can, worrying if you can, waiting until you are older, skinner, richer, braver, or all around better. Suck it up, hold on tight, say the prayer, make a plan, and 你们都猜到了 ，just do it. OK,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灵修生活属灵的操练是浇灌我们属灵的根基，而且这个根基神已经帮我们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但是维持这个根基的稳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知道对的事，我们 just do it。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志2019年开始过一个有灵修生活。好，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大概结束的比较早一点，还有十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你们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我想大家提出来，大家分享。我好不好？哎 ，Leo。啊，有很多的网站了，我必须查一下哦。不，我知道你们知道有一个网站叫 Bible.org。Bible.org 还是还有一个是 Bible.com， 那里面有很多你可以各样的这个有 Bible.org， 它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 sign up， 它可以每一天寄一节的经节给你，就是verse of the day。 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灵修生活，我们必须要自己读经的习惯，不是只是靠这些参考的资料。但是你要是有任何你读不懂的地方，像 Bible.org 或是 Bible.com， 他们有很多很多，你去 search 的话，他们有很多的这个commentary， 有很多解经的书，甚至几十种，你都可以选择，然后你可以比较。这样的话，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对这个经文的意思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不过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我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想到时候利用。他会整理出来，让大家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什么 Google Drive 里面，你会把它 post 上去。还有没有其他人在你们灵修生活上面，你有没有样心得，可不可以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ome on， 你要我点名吗？啊 ，Chris， 你要不要谈一谈？有没有人？啊！那没有，我们就早点结束了，好吧？好，我想大家坐的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就早点结束，轻松一下，准备吃饭了，拜拜。